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行李之套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快速致富。快速破产，哪个才是真正的高一？本篇导语，高一并不容易，需要多年的认真理解才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也需要养成积极的习惯才能在高一中取得成功。这没有捷径可走。本篇开篇，托德·墨菲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他迅速喝了一口卡布奇诺，冲到睡槽边，把冷水泼到脸上。漫长的一天之后，他需要一些及时的提神。他刚刚结束一个漫长的乏味的约会，必须为下一个约会做好准备。托德是一名个人财务规划师，专门从事退休规划。他的工作日的夜会从来没有在晚上十点半之前结束过，大多数周末也都被约会所淹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他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是他坚持下去的原因。他想起了六个月前他所经历的一切。第一节，消极的激励者。六个月前，托德意识到他在工作中不再有意义。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能让时间被束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而他真正的力量和兴趣在于与人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的工作报酬也不高。尽管他为工作付出了很多时间，但他的收入仅够支付他的开支。一切几乎不可能成其以备不时之需。他的老板是个臭名昭著的奴隶制，不遗余力地榨取员工的每一个精力。伊认为除非伊对他们进行微观管理，否则伊付出他们的每一分钱都不会得到最好的回报。工作中的每一分钟都必须被计算在内，而且每一分钟都必须是富有成效的一分钟。让托德感到不舒服的是，他的老板全年都保持着诡计多端的表情，以及伊不断散发的令人不安的气场。在这种氛围下，谁敢对伊讲不呢？最终，托德做到了。当他被介绍到退休规划师的工作时，他的职业前景、控制自己生活的自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机会，以及有人的报酬，他的眼睛亮了。这就是他所寻找的一切。第二节，他战斗的原因。托德在短暂的前宿后仍然感到疲惫，但在大口喝下杯中剩余的咖啡后，感觉好多了。他已经准备好再次奔跑。他有充分的理由去工作。他已经从隔间中挣脱出来，并将用上午的每一盎司能量来换回他的自由。这份工作提供了他想要的一切充足的职业。第三节，是什么让成功的高一员感到兴奋，不仅是钱的问题。成功的高一者都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开展交易事业。不可否认的是，可能以较少的工作赚取丰厚的收入是大多数人的头号动力，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动力。成功的高一员也受到以下因素的激励，而高一带来的智力挑战，而带着一笔钱进入市场，又带着成倍的钱离开的可能性，而有发言权的自由，通常是对他们想要的职业以及他们想要的方式、地点和时间有最终决定权。要令人振奋的职业前景和某种程度上提高的社会地位，这与职业高一员职业面前的头眼有关。每个高一员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足额而感到兴奋。你呢？你知道你为什么从事高一行业吗？你有积极的理由去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吗？第四节，高一员之所以成为高一员的主要原因。投资第一，向你展示了高一者进入高一行业的六个主要原因。你可能是一个新手高一员，还没有在高一中进到实际的步调。在这个阶段，其可能是你唯一的动力因素，或者你甚至不确定你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看看这些原因吧，他们会改变你对高一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你知道你的理由，我们仍然鼓励你将他们与这六个理由进行比较。这个理解将提醒你曾经或仍然自由的愿望、 并实行你的动机，因为它让你对你仍然充斥着妖孽的女人有了新的认识。财务独立作为一个高业余，你的收入是不固定的。这意味着以下几点，当你是否赢取。我首先是你必须自己采取每一分析，也不会因为在办公时间查看 Facebook 或 Twitter 收到钱。或首先是如果你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你的高业业务中，并且这些时间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当你要对自己再多少钱负责。没有老板，你可以向他求救扎心。你不再需要担心工资结构的调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对你应该得到多少报酬有发言权。如果你想在下个月扎心，你可以为此努力工作，并把它送给自己。当你可以决定何时得到你需要的钱，这个月需要的拿了1000美元，你可以赚到它。现在你不只是在奖金发放期间获得了那个报酬，如果你的高业业务进展顺利，你几乎可以在一年中的任务月份获得。你甚至不必只在月底得到报酬，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将你的收入错开，在一个月内提取几次。你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在这个月集中工作以赚取足够的收入，因此你可以在下个月休息。高业可以为你提供固定收入者只能梦想的财务独立。难怪财经的剧烈是大多数高业余的最大激励因素。然而这里有一些警告的话，虽然作为一个高业余，你能赚多少钱是没有障碍的，但你能损失多少钱也是没有危害的。高业余有可能几个月都赚不到钱，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他们的资本。在高业中出来不穿需要技巧和奉献精神。高业者不应认为财务独立是高业提供的一个承诺。没有任何保证，事实是高业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业。如果一个高业者不能承受风险，他应该抵制诱惑，不要被潜在的财务独立所诱惑而进入高业。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应该做高业，自我管理一个高业员是自己的。伊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雇员。伊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因此伊不对自己自我花费时间负责，也不对自己的表现是好是坏负责。没有人会因为伊犯的错误而大喊大叫，也没有人会在伊做得好的辰光拍拍伊的肩膀。伊可以选择和伊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也可以不和任何人一起工作。伊可以真正专注了伊的工作方式。如果伊不愿意，可以不遵循一些固定的古板的公司政策。伊甚至可以设计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表来适应伊的个人时辰。为了做得好，高业余必须明智地管理自己和伊的资源、理事、金钱、精力、时间。伊必须设定自己的业绩目标，并激励自己去实现这些目标。高业顺利是得到的好处，以及因失败而导致的经济和情感惩罚。其实伊的责任也不是其他人的。如果这些情况描述了你，自我管理是你想成为一名高业余的原因之一。对高业充满激情没有多少事情比我们把清醒的时间花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激情的事情上更有意义。许多成功的高业余花了很多时间来磨练自己的技能，使之接近完美，整天盯着电脑屏幕研究代表。阅读金融期刊和撰写文章直到深夜，这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因为他们对高业的热爱，一些成功的高业员在这个行业落地生根。充满激情的高业者通常可以在高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其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做事情热衷的事情时的副产品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工作，也许你因为有家庭负担也不能从事白天的工作，你可能决定开始一次终身的背包旅行，也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允许你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工作，或者你只是依据了每周40个小时的办公作。这就是为什么你选择以教育为生，这个职业允许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高业为你提供了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的自由。 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天或一周的专门工作时间，一台可以工作的电脑，或者是一部智能手机，一个可靠的互联网连接，以及在此基础上一个强大的商业计划，大量的自我激励和强大的自律性。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也意味着你不需要花几个小时通勤。对许多高业者来说，只需从厨房走到工作桌前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你可以自由地在你的餐厅、咖啡馆，甚至在你的床上工作。如果你选择不这样做，你也不需要穿戴整齐去工作。穿着随意进行高业，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利润。更多时间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职业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自我人的职位越高，对自己的要求就越高。在大多数高薪工作中，如果你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就很难有进步。这一点在高业中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敬业的高业员在日常生活中也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他们的业务上，但他们确实享有特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子。判断一个高业员的日节，不是看伊花多少时间盯着屏幕或被绑在办公椅上，而是看硬性数字及伊赚的利润。一个善于管理业务和生活的高业员可能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伊想做的事情，照顾家庭，追求爱好，让自己接受其他技能的培训，甚至经营其他业务。这里有一些建议，让你回到现实。是的，他可能不需要你整天你在你的社会上才能成功，但高业确实需要规则，无论你是全职还是兼职。一个高业时段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当你高业时，确保你的时间完全用于你的高业。轻兼职就像你可以在几分钟内从高业中把全收入囊中一样，你也可以在几分钟内舍弃它。除非你投入持续的监控，并确保在你的高业时段一切正常，否则成功对你来说可能是小不可及了。创造性的自由高业不是为了正确，而是为了给你的账户带来资金。它不像某些工作那样具有约束性，在那里只有一种正确的组织方式，需要遵循标准的操作程序，或者需要遵循严格的步骤来消除出错的机会，这同时也扼杀了创造力的表达。没有一种正确的高业方式，也没有一种成功的高业方式。我们鼓励高业员探索并尽到最适合他们个性的高业风格和策略。随着他们技能的成熟，随着经验和创新，他们可以自由地修改目前的高业系统，甚至为自己开发系统以适应他们独特的需求。正是因为这种创造性的自由，一些高业员喜欢上了高业。第五节，你高业的原因是什么？在阅读了这些高业者从事高业业务的主要原因后，现在是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辰光了。我做高业的原因是什么？高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辰光，它是一个颠簸的旅程，暴风雨的天气迫在眉睫。有的辰光，你在一天的工作后感到疲惫不堪，当你的生理浮力下降时感到沮丧。或者当你开始思前的情况没有改善时感到焦虑。在你放弃之前，记住你进入高业行业的原因。这将给你带来颠覆性的动力，让你坚持到阴霾散去。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谈到的财务规划师托德一样，他提醒自己不要放弃的理由。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比例，没有其老板的阴谋诡计的形象来提醒你，你不能失败。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力第六节，钟摆设仅仅是第一，快速致富和快速破产。快速致富计划是为懒惰和没有用心的人准备的。尊重你的梦想，为他们付出全部代价。史蒂夫·穆拉伯利弗莱德在一门贸易杂志上读到，一些高业员进入高业行业时，账户里只有几百美元，并期望用这一小笔资金赚大钱。报道讲，其中一些人甚至希望他们能在一两年内实现财务自由。每隔一段时间，这样的报道就会成为头条。读者们最终对这些故事失去了兴趣。弗莱德想知道为什么记者仍然继续和快速致富的文章。这也不是什么他们的希望很渺茫， 当他想到这些丧人是都有的天真时，他毫无保留地嘲笑着他们。他们行为高也是什么？快速致富的计划，他很清楚这不是。事实上，在他成为高一员之前，他读过一份高一不是什么的清单，并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清单中的每一点。一、高一不是了任何不能施计的人。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钱足够支付他的生活费用、支付他的信用卡账单或者他的家人开销，他应该用这些钱来买饭、支付他的账单或支付他的家庭开支，也不是用来交易。他也不应该把他为紧急或特殊场合准备的储蓄、理事、唯一一个到来、孩子的教育基金或健康保险基金的储蓄用于交易。用最糟糕的建议是借钱来交易。简而言之，交易者必须只用他能承受得起损失的钱来交易。你交易不是了任何没有足够资金的人。没有人应该用只有几百美元的账户开始交易，并妄想从交易中赚取大量的钱。弗莱德读到，要想从交易中赚到真正的钱，一个人需要在他的交易账户中至少有10,000美元，他可以承受损失。要想赚钱，你必须先有钱，他总结道。三、交易不是一个必赢的游戏。没有人应该进入任何交易，期望他一定能从中获利。无论交易大师们如何宣称，没有任何交易策略或系统可以保证获胜。事实上，在交易世界中，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失败。所有的交易者都会定期失计，不同的是，那些在游戏中赢人下来，甚至做大的人，要么更经常地赢钱，要么赢的钱比输的多。指望任何人一直赢下去是不可能的。四、交易不是个完美主义者。市场素质，交易直接损失。交易者在分析和交易者因中犯错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学习，也不是重复错误。考虑到错误和损失是交易的一部分，完美主义者可能会很难适应交易。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他们所犯的错误并继续前进，他们将无法在交易中取得进展。高爷不是了那些害怕做出错误决定的人。他不是了那些仅就在他们所做的决定中做对的人。游戏的最终目标是胜利，也不是一直做出正确的决定。高爷者可以向他的朋友咨询。一个高爷于 70% 的时间是错误，但最后仍然赚钱，这是很正常的。高爷不是快速致富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弗莱德赞赏高爷不是一个快速致富的计划。快速致富计划通常承诺每个人都能产生大量的资金，有时只需少量的资金。但高爷是不同的。对于高爷来说，需要钱来赚钱。想想看，在你的投资上赚取回报，这是有风险的资本。随着利率处于谷底水平，投资者对10%的资本回报率感到兴奋。那么为什么具有快速致富心态的交易者要期望在短时间内将他们的资本翻倍或翻三倍呢？此外，任何交易者都不应该期望从交易中快速赚钱。交易并不容易，需要多年的认真累积才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也需要养成积极的习惯才能在交易中取得成功。这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人应该妄想通过踏入交易行业而一夜暴富。弗莱德明白所有这些要点，他鄙视那些把交易当作快速致富计划的人，因为他们直接了行业带来了坏名声。他从他还是一个新交易员时的痛苦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迅速破产有一段时间，弗莱德被误导了，他不知道交易界乃至民意的真正含义，交易是一种数字游戏。伴随着新的交易系统而来的指导手册承诺了一定的行事比例。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经营足够多的交易，有概率会对他有利。唯有一些损失就像任何系统的交易一样，但他的利润最终会超过损失。弗莱德当时是个新手交易员，认为这个系统背后的专家是可信的。他相信推广者所讲的一切， 并且没有多加调查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警察尽可能多的建议，以利用因下降水比例的想法。兴奋之情从第一笔交易开始就开始了。弗莱德按照系统的要求，在所有的实施规则都被集中至警察交易。该系统要求他采取的仓位规模超过他能承受的范围，并将他的风险水平从通常的1%推到2%。他对这样的交易方式感到不安，但由于对系统有着无法解释的信心，他还是这样做了。他会感到不安的是，一旦获得一些利润，他就被要求退出交易，并迅速再次进入另一个交易。从分析上看，他知道如果他长期持有他的头寸，他将获得更高的利润。但该系统一直要求他提前退出交易，声称交易量少，但交易速度快是他可以享受高市盈率并迅速从市场上赚钱的方式。当然，市盈率很高，但他最后赚到钱了吗？他只用了少量的亏损就把他从胜利的交易中赢得的所有钱都消灭了。仅仅应用了2天的系统，就使弗莱德在这个月的其余时间里破产了。其他错误几年的指导手册在第二天就被扔进了垃圾桶。弗莱德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他开始远离那些声称好的不能再好或承诺快速致富的交易方法的系统。第七节，总把是仅仅是第二，现实的与不现实的交易者。我必须对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是现实态度。因此，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是真正值得的。我喜欢掌握我所做的事情。奎恩拉蒂发一个新的交易系统，在这个城市的交易者中兴起了风暴。在广告上，这个系统背后的交易大师讲述了一个故事：一群歧视退休人员的记者交易员是无比灭地使用者的电话交易系统，使他们的退休账户成倍增长。经过许多努力，这位大师才得以逆向设计他们的系统。为了所有交易员的利益，他愿意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尽管老交易员们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抗议。该系统有一个花哨的名字，叫做“少年们的方法”来增加交易账户。他主张交易者只需要每天实现0.9%的利润，到头四个月结束时，他的账户规模就会翻倍。再后四个月，账户将再次翻倍，再后四个月再次翻倍，以此类推。最令人惊讶的是，该系统讲的是每天不到1%的利润。这听起来并不难。此外，该系统规定了交易者为实现利润目标所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指定了他应该在什么辰光交易，他应该交易什么，以及他应该交易多少。一个被安全保护的交易秘密，一个封闭的团体害怕泄露。一个连退休人员都能获得成功的方法。一个每天持续盈利的承诺，一个可以使交易账户每四个月翻一番的可行系统。此外，还有一个由知名交易大师制定的完整交易系统。这些说法对交易者来说是无法拒绝的。美国注册率节节上升。更重要的是，这位大师后来宣布，他只招收有限数量的学生，并不是在乎一年之前不开放更多的席位。这在交易员中造成了不错的骚动程度，因为他们急于保命。交易员对系统的反应，弗莱德对这个新系统的宣布感到兴奋，像其他人一样，只看了一眼广告就搞了订阅费。但是他先没有。有那么一小会员，是他先也想了解一下这个系统。但当伊更仔细一看这些承诺时，伊知道伊可以安全地忽略这个点。一个快速的计算告诉伊这一点。鉴于斯塔西则在工作日经营交易，每天0.9%的回报率将符合为每周4.08%。换句话说，按照这个速度，到年底斯塔西的账户将增长8倍左右。尽管斯塔西希望伊的账户实现这种增长，但这似乎并不现实。除此之外，该系统还承诺每天都有稳定的利润。伊知道这是世界上任何系统都无法做到的，所以伊没有认真对待这个系统。弗莱德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 他为此一直了妄念之中。在本周早些辰光，他认为自己已经移居了目前的交易系统，是辰光把他抛开了。一巧合的是，他偶然发现了这个新系统。是巧合还是吸引力法则，没来得想。不管怎么讲，这是他在交易业务中看到的新时光。每天收获 0.9% 的利润，对他来讲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这里 1% 都不到。这当然不难。肯定不会很难，对吗？该广告用一张旗彩色的大标描述了一个交易者的账户似乎通过每天 0.9% 的复利增长，每四个月就能翻一番。弗莱德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他惊讶于这个系统是似乎将一个以前看起来很牵强的任务分解成一系列他每天都可以采取的小步骤的。当他在等待快递员将库存包送到他家时，他满怀期待地搓了搓手。但如果他花点时间分析一幅广告中的说法，他就会意识到这些说法是多么的不现实，可能就不会再那么兴奋了。新手交易者不切实际的期望是不来的，可能习惯性地对自己的期望不切实际。从他的交易业务开始，他就表现出这种特征，是他为自己的收入目标做计划。他的目标是在半年内取得7500美元的月薪。表示第一显示了他是自我分解他的里程碑的，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起始资本。此外，这些里程碑并不是根据任务公布的统计数据设定的，也是纯粹基于弗莱德自己的愿景和对自己能力的信任。他认为从1000美元的目标开始自家立的，因为这是他期望的最低日节。事后收入必须以每月至少1000美元的速度增长，这还是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在从日常工作中跳出来之前，他已经做了所有的研究和模拟交易，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对自己的交易业务充满信心。只要全身心投入，他就可以在6个月内取得他的全部收入。但在现实中，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不，远远没有。弗莱德的第一次失误发生在第二个月，他们能在随后的阶段性目标上赶上。随着他一再错过目标，他对自己越来越宽容，接受了错过目标是他的现实。最终设定目标为目的，但没有激烈和决心去实现他们成为他的习惯，这危及了他的交易业务。一个新手交易员的现实期望是他先在启动伊的交易业务之前做了充分的研究和周密的计划。伊选择了一个较低的起始里程目标，即每月1800美元，并争取在头3个月达到这一目标。在设定这个目标时，伊考虑到了伊可以投入到交易业务中的时间，伊开始时的初始资本，伊的风险偏好，伊的交易能力，交易计划可以产生的预期利润等等。伊花了3个多月才达到这个目标，但伊对此没有意见，因为伊明白利润目标只是一个参考，伊的目标和实际目标之间可能确实存在差距。在达到第一个赛季的里程碑后，伊又把目标提高了，但仍保持在一个现实的范围内。伊一路走来，不断学习并微调伊的交易计划，以帮助伊实现目标。最后，在重复这个过程数次后，在强大的判断力、各个教练的指导以及家庭和同伴的支持下，伊终于在1年多的时间里成功地取得了伊自己工作的最后一笔收入。如果伊没有为自己设定现实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心理指导系列第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这是充满希望不为这交易者带来成功。要想成功，交易者必须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并有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它。心理指导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